赤从豪富范丹穷，甘罗运早晚太公，彭祖寿高颜回命短，六个人聚在五行中。说怎么这么几句定场诗呢？您听好了，这和算命有关。石崇豪富范丹穷，石崇是谁？西晋时候的土豪啊，那是当时的首富啊，有钱到什么程度呢？皇上他舅舅叫王凯，这皇上向着他说，你跟那石崇俩人都富，我给你件东西他准没有，就拿出啊，据说从菲律宾哪儿弄的珊瑚树，两尺多高，特漂亮，到晚上吃放光。这王凯拿这个呢就给石崇看，怎么样兄弟，你这没有吧？石崇看了看呢，回身拿个小铲子嘁哩咔嚓把这树给劈了。给王凯气的，你干嘛，你害我呢？哎呀，这不算啥，来抬上来。家人嘁哩出了抬上六七棵珊瑚树，哪棵都三四尺往上，都比他那好得多。王凯这算服气了。据说这石崇那时候呢，他个人的财富啊，相当于这个朝廷啊两三年的财政收入都不止，那才叫富可敌国，石崇大富豪。这有富的，他有穷的，谁？范丹。说范丹是谁呢？范丹老祖，您知道丐帮吧？丐帮老祖宗叫范丹。还有朋友听快板唱《同仁堂》，知道说这个上这个圣人门前，到读书人门下去要饭。他说想当年孔夫子无食困陈蔡，请来了范丹老祖把粮帮，那个进了你们吃，进了你们穿，进了你们米山和面山，直到现在没还完。说你别看范丹老祖穷，要花的头啊，可是当年呢孔老夫子啊没粮的时候啊，找下边的人呢向这个范丹借过粮。当时范丹一看呢，你来借粮来了。一看范丹这房子呀，连个门都没有。这院里头反正门那就立一个柴家棍，在那一放，孔子他徒弟就进来了。进来呢，范丹在屋里啊不吱声，不理你。孔夫子的徒弟回身就问老师说，坏了，我到这个范丹那借粮，人不理我，说你敲门了吗？他那也没门，怎么敲？门口没东西吗？说立着一根柴火棍，哎，你敲一下那柴火棍就算敲门了。人家再穷，人家有家有门有窗。就这么他徒弟又回来了，算敲敲柴家棍，就听范丹在里边说，进来吧。哎，孔子学生进来了，说我来借粮来。范丹一听你来借粮来了，哎，你什么人呢？说我师父啊鼎鼎大名，孔夫子，孔老二，孔圣人。说既然是圣人门徒，那我考考你吧，什么多什么少，什么欢喜什么恼。哎，听说这简单呢，这星星多月亮少啊，结婚时候欢喜，死人时候恼。范丹老祖你玩去吧，答的不对。他徒弟灰溜溜回来了，问自个儿师父说，范丹老祖给我出题了，说问我什么多什么少，什么欢喜什么恼。我说那星星多月亮少啊，娶媳妇欢喜，死人恼啊。孔夫子一听这不对，趴耳边，我告诉你这么答。哎，他徒弟回去了，说这题我想起来了，说你说吧，什么多什么少，什么欢喜什么恼。他说这小人多君子少，借钱时候欢喜，还钱时候恼。哎，你这人之常情。范丹说算你懂人情，行啊，这点粮食你拿回去吧。就孔老夫子当年跟要饭花了头也借过粮，但是范丹老祖平常确实是中国人里最穷的。所以你看石崇这么富，范丹这么穷，同样是俩肩膀头搁一脑袋，怎么能有这么大差别呢？那比这差别还大。甘罗运早晚太公，咱们听过相声八扇屏，说小人那番说，大宋文彦博幼时既有冠学扶丘之志，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友之谋，请甘罗一十二为宰相，乌周瑜一十三官拜水军都督，执掌雄兵百万，统领江东六郡八十一州，吃火肉现连环接东风，烧战船只杀的曹贼，闻风丧胆，险些命丧江南。说这人发迹有早有晚的。大秦时候的甘罗一十二位宰相，说十二岁一个娃娃怎么当宰相？这甘罗他爷爷叫甘茂，是当年秦国有名的大臣。后来秦王嬴政，就后来秦始皇上来了，就想啊，借助啊燕国的势力啊，把赵国灭了。但是燕国不太听话。这个时候呢，甘罗是谁呢？当时在丞相吕不韦门下，是门客。 自报奋勇，说你别看我年纪又小，我出去游说一番，让那赵国燕国俯首听臣。就这么的，秦王嬴政啊，让这个甘罗出去走了一趟，结果甘罗不费吹灰之力得了燕国11座城池献给秦国。所以这个秦王嬴政一看小小年纪这么厉害啊，封你为上卿，大致相当于后来宰相，所以叫秦甘罗12为宰相。你算这成名成家不早吗？12。姜太公完了，80还在渭水边垂钓，直钩钓鱼，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。这时候周文王晚上做梦，梦着有一头熊飞起来了，一打听呢，说渭水边垂钓这个姜太公姜子牙呀，道号飞熊，那就他了，到这来请他出山。说你请我出山，你得给我拉车。这么周文王呢，拉着车，姜太公坐车上，拉了他808步，所以姜太公保大周江山，西周到东周808年。所以这是周朝历史。你看姜太公82才出山，甘罗12就为宰相，同样是俩肩膀扛个脑袋，怎么有发迹这么早有这么晚的呢？有发迹早有发迹晚的，那还有活得长活得短的呢？你看彭祖寿高颜回命短，彭祖上古时期说他跨越夏商周三朝活了800多岁，说彭祖岁数大，以至于这个汉武帝时期啊，有个方士上前说，说这个大王我知道这彭祖为什么瘦高啊，这人呢，人中长一寸寿之100啊，说这人中这前人中这人中他要长有一寸他就能活100。东方朔在旁边咯咯直乐啊，那时候你乐什么，他我乐的是你说人中长一寸这就活100，那彭祖活800，那人中8寸他脸在哪儿呢？汉武帝一想也是，你说的对，哎，这是个传说，说彭祖活800岁，说彭祖寿高颜回命短。颜回谁呢？孔夫子门徒，孔夫子是非常欣赏颜回，说呀，一箪食一瓢浆，居于陋巷，人也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说颜回呢，就吃很简单的东西啊，平常就喝点水啊，都不烧开，在这个破烂屋里住着，别人在这待着就感觉很烦，哎，这生活这种苦。可是颜回呢觉得很有乐趣，琢磨自个儿学问，所以孔夫子都很佩服自己这徒弟颜回。可是这么一个有才华的人呢，29岁头发全白了，32就死了，英年早逝，死得太早。所以彭祖活800，颜回才32，都一样，俩肩膀扛个脑袋，哪说理去，为什么他活那么长他活这么短？所以您记住我这定场诗有意思，石宠豪富范丹琼，甘罗运早晚太公，彭祖寿高颜回命短，六个人聚在五行中，说的什么？一个字儿，命。咱都说人的命天注定，那你刚才我说这个六个人这三组对应关系多明显吗？所以很多人说看来这命啊天定的，咱要想掌握这命呢，我自个儿是不知道，我得找高人给看。所以咱们现实生活当中啊，很多人信算命的，哎，你甭说是穷乡僻壤了，就说这北上广深大都市里边都有那算命的，反正不少挣钱，这善男信女去了呀，给钱的给钱，给东西给东西。那么但很多人就纳闷了，说咱政府可是说多少年呢，说这算命啊封建迷信，神仙怪道不该信。哎，那么说这算命到底准还是不准，灵还是不灵，我信还是不信呢？包括老梁你说世界杯预测这个，我信还是不信呢？哎，今天咱们这段书给大伙就解决一下这个问题。咱首先说呢，中国古代啊，关于算命预测呀，留下不少书。你把再早说《周易》，其实《周易》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周朝时候算命的书。它前面不有夏商两朝吗？夏代的易为连山易，周代的易为归商代的易为归藏易，等到周代的易叫《周易》，这是夏商周三易。它有各自的算卦的书，那么前两朝的易经都已经失传了，到这个周代的时候，这周易留下来了。很多人根据这周易啊，有那么句话叫学了诗经会算卦，学了易经会说话，这两个的搁到一块儿，互相之间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里边都有些微言大义预测未来的。那么诗经后来成了文学的典籍，易经呢成了算卦方面的典籍。所以你说这东西要一点不准，各位流传了几千年了，他如果要都是迷信的话， 他不可能几千年下来还有人信。就说中国古人呢，在总结预测这方面呢，多多少少啊，他有他属于自个儿一些道理。但是你说这东西准吧，他不是。预测学博大精深，就像我们现在说高科技似的，人类不可能都掌握，加上每个人天分不同，道行不一样，也不可能对这东西入木三分都了解。所以我说预测学，所谓算命这东西，有它一定合理的地方，但是由于人类本身能力不够，没有把这学问研究明白，甚至略窥门径都做不到。所以我说这个，如果你要百分之百都听他的，那倒霉就是您了。再一点，说有那算卦的，怎么你看他挺灵呢？你别忘了，他说的东西啊，有的时候两头堵，有的时候是按照心理学去推测你。有那么句话叫金皮彩卦权杖说话，啥意思？江湖八大江湖，金皮彩卦，金呢是算命，皮卖药，彩呢魔术，卦呢打把人卖艺看家护院。说金皮彩卦权杖说话，就这几门啊，主要是靠说话把你套住，然后挣你钱。说这算卦呢叫金买卖，这金呢其实就金子的金，比较常见的比方说这个相面的叫相金，那摸骨的不吱声，这叫雅金；走大街串巷的拿小板梆梆敲，这叫梆梆金。你这人坐在那一看，大气派，跟老板似的，穿着打扮都很值钱啊。这个呢叫火金，火就有钱。要穿的破破烂烂的，在这给你算卦，这叫水金。反正金买卖有多种样式，你还有那些独特的偏门，嘴子金，嘴子金什么呢？用小鸟算卦。有人说人算怎么还用动物算呢？哎，我这么跟您说，前两天您知道个事儿，世界杯刚开幕的时候，说这俄罗斯啊，在那东宫博物馆里有只猫，说这猫呢来预测前面的这欧冠比赛呢，基本都准了。说怎么预测呢？这俩桶里边放一样的猫粮，这桶外边呢写着这个队名、那队名、这国家国旗、那国家国旗，在那贴着，这猫啊。吃哪个桶里的就哪队要赢，好吧。一开场来俄罗斯对沙特揭幕战，咱现在都知道踢5-0嘛，说这猫你看吃哪个桶的，结果这猫吃沙特那桶的，咱都知道这不准的，俄罗斯踢沙特5-0啊。果然这个事儿之前把这猫给炒的多灵，这事儿之后再听不着这猫动了，我估计是不是给灭口了都有可能，这是。哎，这种算卦预测的方式就是嘴子金，当然这猫叫猫金，嘴子是什么呢？是江湖黑话，嘴子就鸟，就用鸟来算卦。说那玩意儿怎么算的呢？咱有的朋友可能在街上见过，比方说你去了，这个人说你抽签吧，这一口子里都是签，然后他把你的基本的情况写上，预测都写好了，往这里一扔，来你看着，这鸟要把我刚才写那叼出来，说明我上面写的都准，他写好往你一扔，你就看那鸟叫唤着在这签堆里蹦几下，噗，准叼出来的是刚才他写那个。说这神了，这仙人这么厉害，这鸟都是神鸟，是不是神雕侠侣那叼着，这怎么这么厉害呢？其实这里头有事儿，都是假的。他怎么的呢？他这签头那儿啊抹的什么呢？就是咱们做小米饭的，过去大锅捞那小米饭，捞出那米头，米头上和点香油，抹到签头呢。你想这鸟闻着这味儿，再加上鸟，但这米头它喜欢呢，所以这一堆竹签里别的都不是味儿，就这个香喷喷的，这鸟这小嘴喷准把它叼出来，这叫嘴子金。就这里头有事儿，就像我说那猫预测哪个桶怎么的，它想让它哪个赢就哪个赢，因为啥？这虽然猫粮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它在哪里头豁上妙香包了？这猫一闻，猫鼻子多灵啊，把叼出来的。说那怎么还预测错了？我估计是当时那工作人员一疏忽，把那妙香包那猫粮啊，该搁俄罗斯这桶里，给搁沙特那桶里了，那出事了。说这个行话叫嘴子金。说这算命的里头有各种各样的说招，他为了糊弄你啊，他什么招都想，而且有一些呢，完全是根据心理学和常识来推算。你比方说呢，我举个例子啊，说这个在这算命， 这咱得说说，假如民国时候吧，说有个位呢，推开人群进来了，哎呦，神仙，您给我算算。一看这人打扮呢，32、33岁这个年纪，打扮的非常像样，小瓜皮帽戴着，马褂穿着，哎，像有俩钱的。说您算什么呀？这句话太关键了，一张嘴就要套他话。我呀，你给我算算我命里有没有孩子。这算命先生一听乐了，哎呀，你呀小的时候吃苦，家里穷啊，这些年呢你个人奋发图强，哎，你这四柱里头呢就带着财运，你现在混好了是也不是？哎呀先生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就这么回事，您真谁？那奇了怪，他怎么知道呢？你那么想，这就是常识。这位这时候打扮一看呢，是个有钱的主。可有钱的主您可想好了，在过去但凡有钱人家，这小小到了11、12、12、13呢，有的甚至8、9岁，家里头呢就给弄个童养媳，大媳妇比他大个3岁、4、5岁，有多有大10岁的来伺候他。也是什么呢？就家里头今后就3妻4妾，保证香火旺，哎，这个后代呢断不了。所以他家要是打小有钱，老早这个生孩子事就解决了，从童养媳开始到后头3妻4妾。那为什么他30多岁了才来过来问我有没有孩子？那一准小时候娶不上媳妇，家里困难呢。说那他现在怎么来问这事有没有孩子呢？他要娶不着老婆，他有什么脸问你有没有孩子？他一个人又生不出来，又不会抱养，所以不用问。现在日子过好了，娶上小媳妇了，他问我什么时候有孩子。所以他说你小时候啊家里困难，到大了以后呢你个人努力，现在混好了，这不就常识吗？那根据这个一点点推测出来。有的人听着说，老梁你说那也不对，他是有这两下子，我知道，我也知道有的算命先生套我话，但是他有些事简直太神奇了。我告诉你，他所有神奇都和你看到的魔术一样啊！咱们有时候大唐雷音寺直播的时候，那个虎牙羊乐给大伙变个魔术什么，你看着哟，好神奇啊，他怎么这就出来，这就进那碗里头了。我要把那门子告诉你就明白，哦，这么回事，当然你也得练。就是这魔术是啥，它其实就障眼法，你看是看不透，它背后是有门子的。那么为什么叫金皮彩挂权杖说话呢？这个彩栗子就是魔术这门，它跟金板板跟算卦它属于一个门路，都是八大江湖里边的。有很多过去的江湖艺人呢，一看这地方人喜欢这魔术，他就给你变魔术，说不喜欢这魔术他坐人就算卦。这在过去其实严格算都算一路人，互相之间你的我也会，我的你也会，我就只是说话给你套住，然后再使门子。你说老梁你说那不对，我见着有的那简直神的不得了。我就给大伙说说他神奇背后的门子，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。你比方说有的人呢，到大街上算卦去，一看那位呢，说我给你那么算吧，我算你家里几口人，我这个不是马后炮，我现在拿笔在我手上，你家要几口人我就画几道，我画上一攥拳头搁袖里，来，你家几口人？我爹我妈我媳妇我孩子，我还抱养一个，6口人，来，一看手打开6道，准的。那你家几口人？我就我哥一个，全死没了。一伸手看，1道，我前面都给你写好了。这怎么这么神呢？我告诉你，这里头都是事儿。我给你讲讲啊，他是怎么弄的。这位往这一坐，说各位，今天呢，出道贵宝地，不为挣钱，为交朋友，传传师傅的道行。说我给您各位算什么呢？有的不叫能耐，人家12、13个孩子进来，你说你呀还没儿子呢，废话，人刚12、13哪来的儿子？60、70岁老头进来给我算算，你呀父母双亡，人家那岁数爹妈活得多大岁数，那不叫能耐。咱们说天生地下长，有一点，你呀兄弟几个姊妹几个，你家多少孩子，这可有数的。我这样，您各位找我算卦呢，这么着，我前10卦白送。我给你算什么呢？你走到我跟前，你让我得看清楚啊，你这五官长相 啊，眼耳鼻舌口我看清楚了。然后呢，我这不有这笔吗？您各位看，蘸上墨，我在我手掌心上，左手掌心上，我画好道。我一看你家有四口人，我就画四道。我这手一伸往袖口一吞，来，你说你家几口人？你可不许撒谎啊，实话实说。你说四口人，打开这就四道。我再看你，我画好道，你家几口人？五口人。好，我一探手，五道。你看吧，我给你算这个，有时候不愿这个时候我算兄弟姐妹几个也行，你就来吧。不一会儿，有好奇的，反正不要钱嘛。先生，你看我家几口人？瞧一眼，你走近点，看不清楚。哦，这模样，哎呀，弄错了，吐吐沫把这抹下来，拿笔重新又写下来吧。你说你几口人？我家八口。瞧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八道，一点错没有。他说：“看这神了啊！”他下去换一个，写好了。几口人？三口啊，三道，十个人个个准。你说多少？我这我先写的，不是听完你说再写的吧？说他怎么做到的呢？我给大伙讲这门子啊。首先呢，他这袖口这儿啊，有个小眼儿，这眼儿这里头啊有管笔，这个笔呢和外边他写字那笔呢粗细差不多。但比那可短，也就这么短。这个笔呢，笔芯笔尖挺独特，是干嘛的？您各位看到那边弧，这个边弧有内画，就把这笔伸到弧里边画出来的。这个笔什么作用呢？平平常常你往上抹，没有道，一沾水它的颜色就出来。所以它在袖管这呢，准备好了这管笔，说那这没有水啊，它出不来。好，第一个人上来。我说你看我家几口人？看，看完了，他拿起笔来，在掌心这画。其实啊，真画假画都一样，随便写两下。哎，不对，走跟前这光线有点暗，我再看看你五官。哦，刚才没看清楚，他假装说错了，然后吐吐沫在掌心，好像把原来啊写错那个抹掉，其实是让掌心湿起来沾上水，然后再拿起笔来在上面写。您可注意。他手心冲里，他是假装写，他没有真往上写，也就是说手掌心除了点吐沫湿乎乎的没别的玩意儿。这时候把手吞袖子口里头，您可注意这袖子这会儿有个眼儿，这笔从这儿探出来可提到掌心上来。你家几口人？我家三口。你一说三口，他这笔往前使劲，掌心往甚使，横下画两下，三下，再拿起来，那笔碰到吐沫湿的出道了，一二三，三道。啊，你说五口人，五下五道，其实是等于你说完他再写，但他这一弄去，让你以为事先都写好了，不是？那袖子里头有机关，所以这个金买卖啊，咱说实在的，你防不胜防。你大伙琢磨琢磨，你生活当中要碰到这样特准的，你多数都能找到这方面蛛丝马迹。但遗憾在哪儿呢？很多人不了解江湖门子。你注意看那些会变魔术的了，卖假药的了啊，这帮人基本没有信算命的。为啥？他一行，你会那玩意儿我也都知道，我就是不会，我听师傅听师兄弟儿也都讲过这个。所以说这算命只要是拿他当买卖干，就必然真假混杂，或者是一行到底就都是假的。但是这玩意儿就奇怪嘛，人有时候啊，自己无法主宰命运的时候，就容易相信呢别人说的话。所以古往今来，那算命的不论他咋糊弄你，那出大名的都有的是。啊，有些人他可能不会算的，也不怎么就一下子声誉鹊起，结果呢，所有人再找他算呢，你看他那派头，我这一天我就算三卦，多了不算。你来了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事儿你要倒霉，说我倒什么霉？天机不可泄露，你越看他越神，越看他越相信。回到家之后，你说人一辈子的事儿，天下不如意事十常九九八九，还碰不点倒霉的事儿，一倒霉你看先生给我算准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是什么呢？你先信他，然后你就愿意帮他往那方向想。所以这很多算命的这么灵的。不过大伙说个人吧，这个事儿呢 有记载，这是民国时候事，也就是1930几年吧，那会儿。这个人呢，北京人，原来老家河北那边啊，遭了灾了，逃荒到北京。多大岁数呢？有个30多岁，姓什么呢？姓梁。说哟，老梁，哎，对，跟我还本家。他在哪儿算卦呢？学了两天算卦呢，在现在啊，北京崇文门那儿有个瓷器口，那会儿一趟买卖街，他在那街上支一个小挂摊儿。这一开始呢，这位梁先生啊，没多大名气，在街上一支摊儿也没人看，他得想辙呀。在挂摊旁边呢，哎，他就弄了这么一块啊石头板，然后呢，拿点朱砂什么的，在上边写个字，画个画，干嘛呢？就是为了拢其他人来看。你中国人有一个好毛病，就愿意看热闹。走大街一瞧，这人画画，我瞧一眼吧。有人过来就看，结果这位梁先生也不抬头，就拿着在那画。说你不抬头怎么拢人啊？街道人来人往，他有办法。一边画他一边捣鼓，捣鼓什么呢？画山南画山高，哎来了；画树南画树梢，哎来了。你注意，你走在街上，突然间你听我说，哎来了，你也本能地会妥谁呀、啊？你得看看。他就用这方式把街上人给叫住，有的人就一回头，哎，怎么事？叫我呢吗？哎，这干嘛呢？画画，哎，有意思啊，过来看看来。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人拢差不多了。这时候这梁先生依然不抬头，干嘛？他查着多少双鞋？2、4、6、8、10、12，12只鞋，6人不行，人不够。再接着，画龙画虎难画骨来了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哎，来了！一会儿功夫再查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8、20、22、24、25只鞋，这怎么事啊？怎么出单了？哦，有一瘸子，残疾人，一算10来个人够开买卖了。他再起身来说话，这话可厉害，怎么厉害呢？把人呢能给你拽到他边上来，还不让你走。有人说那我好奇，我听一会儿。我脚掌我自个儿身上，抬腿我就走，他能害我什么事？哎，你真听他一会儿你就走不了了。怎么的呢？他这话厉害。你把他往这一坐，各位，我呢没多大能耐，说给您各位算卦呢不敢说呀，助九坤英雄成雷上天，但是呢帮助小老百姓呢消消灾呀，解解难呢，我还有办法。您听我这呢，可能您也不能大富大贵呀，说登基坐殿那做不到，但是可有一样，比方说你现在啊来了财运了，这钱就围着你身边来回逛的，但你不知道一会儿跟我可能从身边走了，我呀告诉你一声，你一伸手捧就把这钱口袋攥住了，这是有可能的。再一个，你呀这两天有灾，就在你门外来回转悠，撞门就要进来，你听我给你一点拨，你跳墙跑了，这灾可就找不着你了。这几句话保不齐看热闹的人就是活动心眼，哎呀可不是啊，我觉得我这两天要发财，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吗？这怎么事呢？我是不是得问问呢？还有的说我觉得我这两天要倒霉，我但不知道谁要害我，是不是问问这梁先生怎么回事？这保不齐就有人想算的。那也有人觉得没意思，说我呀往后走你可走不了了，怎么着呢？你听这先生接着又说了，哎，除了这个呀，也保不齐有哪位啊，虽然在这看我说看我话心里头不舒服，为什么呢？他老婆可在家呢，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，他老婆可能背后跟谁呀、啊、有个这事儿有个那事儿、哎、反正你站这不舒服。有人说，先生你说的是谁？那我哪能说呀，说完人找我打我得抽我嘴巴，这样他待不住，他一会儿就得走，他走了我就告诉你是谁。坏了，这话说完了，人群里想走的他也不敢走了，为了他刚要往出出也不行，我不能走啊，我一走我成这个了，成王八了。所以这拴马缸这个话很厉害，一会儿他就把人啊拢得里三层外三层了。说这位梁先生怎么出的名呢？后来人管他叫神仙。 这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儿，也得说这先生运气好还聪明。他正在里边摸到自个儿算卦这事儿拦买卖呢，哎，人群里发生件事儿，有个老头啊手里头拿了小茶壶，这时候是夏天，这茶壶呢里头一下热水泡茶，这茶壶多年盘的油光锃亮的，他怕烫呢，底下呢拖个毛巾，茶壶在上面，往进挤着听这个小神仙在里边算卦。他想到里边听，往里挤的时候呢，旁边有个年轻人大热天要光着膀子，嘿，这茶壶正好刺啦就烫到他胳膊上，忽悠这一下差点没有皮烫下来，这小伙子急了，俩人话不投机就吵上了，你干嘛你啊，你烫我，我也不故意的，你干嘛呀，哎，我这壶怎么着，你要给我碎了啊，我告诉你这壶比你爷爷都岁数大呢，可值了钱了，话不好听就吵上了。这一吵，所有围着这位半仙算卦的都转身看，这时候这梁半仙一看不行，怎么着，你把我买卖冲了，要都看你去谁看我呀，哎哎哎，各位各位各位，那两位那小伙子那老爷子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您二位啊我看也都有事儿的，您别着急吵架，您听我说两句，就这么的把这两位叫到跟前了。叫到跟前呢，他先把这小伙子拽到这挂桌一边，小声跟他说，小子你要倒霉你知道吗，你怎么能跟他吵呢，这位和你前世有仇，你俩手里有条人命，说白了他的前世你的前世，哎，你把他给害死了，你前世这不是他找你报仇来了，怎么报仇啊，你别跟他动手，你一动手躺下他就没命，你就给他偿命，你还敢跟他吵，拱火呢，这是前世的冤孽找你报仇，你听我的消停站一边，一会你赶紧顺人堆你走着回家，这灾你就躲过去，把这小伙子唬得一愣一愣的，不敢信又不敢不信，站那儿，哎，来来来，老爷子你过来，把老头叫回来了，您今天高寿啊，我今年73了，你看看你看看，他冲小伙一声，73坎儿上啊，碰一下就完，老爷子您别生气啊，您这壶是绝世的宝贝，哎，你往下传能值万贯钱，我看这壶都好，可有一样，你这命啊想留这壶留不住，怎么留不住呢，三天以内这壶容易遭灾，不是碎了就丢了，你呀、啊、赶紧回家把它搁个好地方，你把它看住三天，它没碎也没丢，你这壶值万贯钱，你赶紧回家看这壶去，还有功夫在这儿，你搁在这儿那小伙跟你一打架碎了，你万贯家财没了，老头一听可不是嘛，这岁数大人迷信愿意信这个，得得得，先生我谢谢你，转身拖着壶就回去了，这老头啊回去了，住哪儿呢，离瓷器口不远，前门大石院一胡同里头，他住着房子呢，这老头呢岁数挺大了，老伴也没了，每个月呢没人没女，他侄子呢给他拿点钱他活着，哎，晚上回家一想先生说这话，哎，我这壶放哪儿，我可得看好了，搁在桌子上，躺在炕上琢磨不行，说我这屋倒是小偷他不会来，我也穷的没什么，那你说一猫狗要从这屋里过，啪啦把这壶碰碎了，我找谁去，得不能搁这儿，左看右看屋里实在没地方，哎，一看墙上，他这墙啊年久失修，房子都老房子呀，那墙砖都出来了，有一块砖都出了半拉了，他过来一使劲把这砖薅下来了，墙上就出了一个窟窿，他琢磨琢磨把这壶啊放到这窟窿里头，外边拿张报纸一壶，哎，我搁在这里，这谁也不知道过了三天就值万贯钱了，老头想到这儿心里舒坦多了，一转身上炕躺睡着了，倒霉倒霉的睡觉上，倒霉倒霉的墙砖上，怎么着呢，这一堵墙这边是老头家，那边还住着个光棍，这光棍30多岁干嘛的呢，拉房欠的，有人说什么叫拉房欠呢，跟大伙说这拉房欠呢就是原来过去房屋中介，就北京城里头啊这家那家房子信息他都知道，这家卖房那家哪买房，他从中间来对一下缝，这行讲究3年不开张，开张吃3年，可能好几年呢都弄不成一招，要弄成了呢他就抽头抽得多，所以说呢这位呢干这个的平常挺穷，正好这两天呢说个成一个事儿， 那第二天呢，双方就签文书，就说合同，四平文书官平印嘛。头天他琢磨说，你说我这几年没开张，我穷成这德行，这衣服也脏了吧唧的，人家也不信我，得了，我总得弄干净点吧。他就想啊，把外头穿着衣服洗了，没有换的，就这么一身，这大白天我脱衣服人看多寒碜呢，我晚上洗吧，一晚上怎么也干了。到晚上把这脱下来了，拿床单把下身系不系了，拿个大盆在院里嘁咔嚓洗衣服。洗完之后琢磨说，我搁院里晾不行，半夜有小偷来偷走，第二天我光眼子了，受不了啊，搁屋里晾吧。晾在哪儿呢？哎，原来那窗帘那样系着根铁丝儿，说这头拴窗户上，那边呢他找个钉子，这么着吧，我钉墙上，我这铁丝拉起来，我把衣服往上一盖，第二天就干了。顺手呢，哎，拿了块砖头，把这钉子往墙上一钉，请各位听好，倒霉倒霉这钉子上，他这一墙之隔，啪，钉子敲进去，正好是那边抽出那块砖的地方，那壶还在着，擦，钉子过去，哗啦，这壶算拆碎了。那边老头在炕上，噌就起来了，我的妈呀，活神仙真灵啊！别说三天，今晚上都没保住，这东西真不是我的。第二天，这老头就找这梁先生：“您可是小神仙，您是活神仙，您算的真准。”这老头啊，嘴还宽敞，不几天功夫，四九城都知道了。啊，瓷器口有个姓梁的啊，算卦算的相当准，人家小神仙都找他算卦。这一下，小神仙名可就扬大了。四九城里乌泱乌泱的人找他算卦，这名气大了去了，算什么都有。有人未来问来了，您给我算算我哪年能有孩子，您给我算算我什么时候发财，您给我算我那官什么时候能下来，还有的问的绝呢，您给算算今天晚上11点呢，法国对克罗地亚，这俩都是世界杯决赛，您给算算比分是多少啊，我倾向谁啊，我买谁赢啊。只见这凉半仙呢端起茶杯来喝口茶，哎呀，这个法国对克罗地亚是吧？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了。这个法国呀，这克罗地亚，您别废话，您赶紧告诉我。现在这都9:50了，我一会儿工夫11点开赛了。好，我跟您说，法国占优，法国上半场跟克罗地亚双方闷住了，无所建树。到下半场，法国利用定位球打进一个1-0，克罗地亚全线压上，离中场剩不长时间，法国队反击又干进一个。法国2-0战胜克罗地亚，获得这届俄罗斯世界杯冠军。您听好了吗？哎，这位是满意而回，说最后到底是不是那么回事呢？您得等11点开始，后面1点再看，就知道这小神仙算的准不准。这小神仙啊，名气这么大，这人一火，保不齐有人嫉妒。谁嫉妒呢？刚才咱们说，他算卦这个街呢是瓷器口，这后边有一趟买卖家，他在这道边立着挂摊，正身后的买卖家门市房呢叫回春堂，是个卖药的地方。这个掌柜的呢，打小神仙呢在这算卦的第二年，他把这铺面包下来，倒霉倒霉是小神仙身上，打他进到这里头来，算起来从春节到现在已经有6个月左右了，没开过张，门也到他这买药了。你说什么买卖6月不开张得多着急啊，给这掌柜的气的，我怎么这么背呢，6个月没来一人，没人买药，什么原因呢？左琢磨右琢磨，一抬头看到这小神仙挂摊了，找着原因了，他把我风水都弄走了，他买卖太好了，一天的人乌泱乌泱来，你就真到我这买药来也被他勾走了，看两下就忘了上我这买药来，就是他害的我。其实这掌柜的是抓邪乎气，为什么呢？离此不远就是同仁堂大药铺，你但凡要抓药的，谁不去同仁堂买啊？谁跑你个小铺面干嘛呀？你价钱还不便宜，他不从这上找，他抓邪乎气，他埋怨是这个梁神仙给害的，所以他越想越气，越想越气，一琢磨，我呀不把他弄走，我买卖好不了。就这么着呢，赶上那么一天，他这大清早8点多钟把铺边卸下来开张，门埋啊，越想越来气，推开门啊就走到挂摊跟前了。这时候小神仙这儿呢也刚出摊，哎，我说小神仙啊，老板有什么事儿？我问你点事儿啊， 你这买卖天天这么好，你再看我那可就惨了。人家都说做生意啊是件挺有意思的事，怎么我就感觉不到，没人到我这来买了。我也想问问你，你不算卦灵吗？你不百发百中吗？你不连世界杯决赛法国对克罗地亚你都能算准吗？我也想让你给我算一卦。小神一听，这找茬的啊，你想求什么卦？我就让你给我算算，我什么时候能开张？我半年没人到我这买药来了，我什么时候能开张？小神一看，这真找茬啊！这你别这个那个，你要给我算准了，看不看着？我后边这铺面，我还有一年的租头，我都让给你，你进屋里算卦去。可是你要算不准，对不住，我可要把卦摊给你拆了。小神一看，这真找茬啊！别的卦算不准行，这卦要算不准，把我摊拆了是小事，名声受不了啊！人说他不准呢，我买卖就没了。这小神仙呢，也是刀架到脖子上。哎，好，我算你今天就开张啊！今天开张，什么时候？中午12点，准有人到你回春堂里买药。我能卖多少钱呢？你呀，就卖2块钱。今天中午12点有人买2块钱的药到你这儿，神仙，你说的可是准准呢？你放心，准2块钱，短不到1.99块，长不到2.01元，正好就2块钱。中午12点，好，这掌柜的后槽牙都咬上了。你要算准了，你进我这屋算卦，我滚蛋；你要算不准，我把你这卦摊给拆了，你给我滚蛋。行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掌柜的一听，一转身，扑哧都乐了。12点也没有，还整2块钱，哪有这事儿啊？回到屋里，这掌柜的先干件事，把后面的大座钟搬出来放柜台上。我就看这点，到12点要没人，我出去，我就拆你挂摊。外头这小神仙可闹了心了，为啥？这挂说完了，怎么落实地上去？怎么弄啊？合不成12点他去买药去？那这玩赖了，不行啊！这小神仙呢，站起来呀、啊，就在这店门口来回转悠，隔着窗户也看到了。这掌柜的把那钟啊放桌子上了，放桌还冲外头乐，冲他乐。哎，您瞧着没有？12点要没人买，我弄死你！这小神仙着急了。在这一晃功夫呢，中午11点多了，这小神仙正没招的时候呢，哎，那边过来一位，我老头。这老头一看穿着打扮呢，像个出苦力的人，晃了晃当呢，走到这挂摊跟前了。哎呀，我说先生啊，给俺算一卦吧。啊，怎么回事？俺丢了东西了，丢东西回去找找啊，到那个抽屉里头啊，床底下找找，没准就落哪儿了。不是，俺丢的是驴。哎，丢的是驴啊，那是床底下找不着。你丢驴，你想怎么着？先生，你给俺算算吧，俺什么时候能找到这头驴啊？俺这个驴丢哪儿去了？你给俺算算看，俺全家就指这头驴干活了。小神一听这个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。老爷子，我告诉你，你这头驴啊，我告诉你个办法，他丢不了，他能回来。说怎么呢？你得买药啊！俺丢驴了，俺可没病啊。就是啊，就因为你丢驴了，你才得买药。我上哪儿买去？你呀，中午12点整，你等着啊，后头这回春堂，你进里头买2块钱药，您可记住，2.01元也不行，1.99元也不行，必须是2块钱的药，而且得正好12点，你推门进去。那俺也没手表啊，俺不知道。没事，你就在门口等着，到12点，他那钟响，当当一响，你推门就进去。哎，我信你的了，你说这个驴回来呀、啊，你就是活神仙。哎，走吧。这老头啊，一转身呢，就来到这个药铺门口了。他待这会儿功夫啊，这药铺掌柜的隔着窗户也看着他了。哎，这人怎么不走呢？也没拿当回事，就看着表。一会儿功夫，这钟啊，那针啊，快到12点了。不一会儿，当，这第一声响了。哎呦，这掌柜这痛快，就准备出去猜他这个挂摊儿。当当当，响到第三声的时候，门一推，这老头进来。哎，我说掌柜的，买2块钱药。嘿，给这掌柜气的，这谁呀？这是？你干什么呢？ 给俺买2块钱药。你什么病啊？没病啊。没病你买药，俺驴丢了，驴丢你吃什么？哎，你不管了，我就买2块钱药。掌柜说，这么着吧，这个我们今天这打折，按1块钱收您。不行，就2块钱。2块钱你要买这药可拿不走啊，得5块钱。啊，5块钱俺不要，你把这个药掰开，俺就买2块钱的。还较上劲了，把这掌柜的气的没办法啊，还真得给他药，哪有开张不卖的，不合规矩。掌柜的咬牙切齿气的收了他这2块钱，一转身把这抽屉打开，还不知道他要什么药，你问他什么他也说不出来。给这老头呢拿什么黑丑啊、白丑啊、大黄啊、泻酒啊，您说这几个懂中药明白，这四个都是泻药、哦、这不算，又给他加了5颗巴豆，全是闹肚子泻药，我弄死你，我让你吃，啪破破搁一块给他包给他了，一收这2块钱，这老头乐乐颠颠，这算好了，吃了这个药，俺这个驴就回来了。我说药，乐呵呵就出去了。住在哪儿呢？这老头，他住在永定门外小井胡同。这老头干什么的呢？老两口在家里开个小豆腐房，哎，养一头驴啊，来磨豆子，就指着这头驴过日子呢。哪想到呢？第二天早上一看呢，驴啊把那缰绳挣脱了，半夜从门出去了。不是跑哪去了，老两口指他怎么办呢？六神无主啊，说听说这个瓷器口有个小神仙，算卦算得准，我找他去问问。就这么来了，小神仙正好逮着他，在他身上，哎，你不丢驴买药，12点在掌柜买2块钱。小神仙琢磨啥？你就驴真找回来，你找我，我赔你头驴能怎么样？也比砸了挂摊强。他打的这个主意，嘿，这老头把这药拿回去了。他老伴儿也看着。怎么着有辙了啊，这个小神仙给俺算了，吃了这个药啊，这个驴就回来了。什么药啊？把这包一打开，这老太太一看吓过呛。这老太太别的中草药不认识，巴豆她认识。她给人帮忙说见过这药，这还了得啊，你这个岁数啊，这老头今年72了，73是坎儿，你这把这药吃了，你这个73是等不到了，72就歪了，这药是不能吃啊。但这老头你个老娘们家家懂事吗？你赶紧给我捡了。老太太也没办法。晚上吃完饭，她煎着药，到了8点多钟，这药也凉了。老太太留个心眼儿，说这些药要都吃了，还能挺过今晚上吗？她捡了一半的量，留一半给她煎了一半。这老头咚咚咚咚咚咚咚把这药就喝了。哎呦，这个苦啊！但是，哎呀，没办法呀，良药苦口利于驴啊。这我把这药吃了，驴就回来了。忍着，捏着鼻子把药喝了。8点多钟躺在床上，到10点多，天全黑了。这老头可没睡着，起来了，脸儿都白了。你琢磨，这么一堆泻药吃肚子里，翻江倒海，把老头肚子疼的要上厕所，抓2张草纸从屋里急急忙忙就出来了。老头住着胡同呢，他在井里头，这个厕所在胡同口，得走过去。这老头走到一半啊，这肚子就受不了了。反正一看四下无人，一脱裤子呀，哎，就蹲那儿。这蹲那儿可是蹲那儿，泄出去一点儿，不一会儿觉得肚子没事了，提了裤子起来，哎呦，还不行，脱裤子再蹲呢，他就在这儿折腾上。要不这也赶巧了，这个老头方便这地方，对门这家人家出了事儿了，什么事儿呢？这个驴啊，就被这家人家给留下了。怎么事呢？昨天晚上啊，这驴拱着老头家门出去了，在这胡同里往前溜达，正好这家门虚掩着，没完全关上。这驴一拱着门进人家，这家这两口子呢不是什么好人，吃喝嫖赌的把家产败着光了，正愁啊，没什么生计，天天为这点饭呢做牙花子呢，晚上在屋里犯愁，明天早咱吃什么呀？门外有动静，两口出去看呢，进了一头驴，逮了，发财了。这驴进来，咱把这驴卖了，这不就有进项了吗？咱就有吃有喝了吗？就把这驴给拽进来了。这一个胡同里头住这么些年了，谁家有驴他也清楚，他知道是这老头家的。搁屋里一看，这驴别让他叫唤呢，别让他饿着啊，怎么办呢？把俩枕头撕开，又把炕席卷起来，里头草倒出来，炕席切吧切吧，喂驴。当着食料， 琢磨着呀，第二天呢找时候把它卖了。卖给谁呢？第二天呢这家这男的就出去了，找一个驴肉馆，保定人开的，问那驴卖给你行啊，给你六十块钱。哎，行行可以，但得你给我牵过来，我们不去啊，我们人手不够。行，我明晚上给你牵过来。怎么叫晚上呢？大白天怕牵驴出人看见呢。所以这两口子就等着天呢黑透了，准备把这驴啊牵出去，牵到驴肉馆去。哎，这老头在门口那儿蹲着呢。这屋里这俩人一看外头天黑了，走，咱把驴啊牵出去，走，牵到驴肉馆去。到了院子里头，这女的说：“等会儿啊，我看外边有没有人。”把这门拉趟缝啊，探探脑袋往外看。这一看坏了，就听老头在那骂街。你想，这老头蹲到那儿，站起来不行，还得蹲下，再站起来还得蹲下，几下子人这个岁数72了，给折腾的，老头就开始骂了。他这媳妇不正要往出拉驴呢吗？往外一看，就看这老头在这喊：“拉！我让你拉！我叫你拉！我叫你拉！”耶和，这说咱呢，说咱拉驴呢。老头说他那拉屎呢。我叫你拉！我叫你拉！我明天我就弄死你！我弄不死你，我给你告官司，我给你打官司。他骂谁呢？骂小神仙呢？你这跟我开着药，你害我呢！驴也没回来，把我折腾成这样，我叫你拉，你还拉！这老头在这骂街，我弄死你，我打官司，我告你，好嘛。他媳妇一看，赶紧把驴拉回来。掌柜的，坏了，老头知道了，知道是咱弄的，在门口骂先街呢，不让我往出拉驴，还说要打咱，还说明天要告咱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说你再看看，一看老头呢，没了，回去了。说咱这么着吧，咱也别惹这个事儿了，老头也知道了，咱把他送回不就完了吗？把这门一拉，一拍驴屁股。正这功夫，哎，别动！掌柜说：“那不行啊，你给他送回去，这两天，咱们可是俩枕头一个炕席没了，不能白这么送回去。这驴不有龙头吗？这龙头也值几毛钱呢，这在咱值两个枕头草料钱呢。把龙头拽下来。”他媳妇把龙头就给拽下来，再一拍驴屁股，这驴踏踏踏踏，这驴在这儿也待有一两年了，也认道，顺着那道往里头溜达。哎，再一拱门，回到老头家里。这老头回到家，老婆说：“你怎么着？哎，你可别说了，俺这通拉呀，这个小神仙害人了，我明天打他去，我告官去。”俩人正说着，外头有动静。他老伴推门一看，哎呀，当家的，准呐，这驴回来了。老头一看，这驴真回来，哎呀，这个小神仙太灵了，他算的太准了，明天我得给他要命去。老伴说：“你先等会儿，驴回来是回来了，这龙头怎么没了呢？”啊，这不要紧。俺找这个小神仙，让他再跟俺开药，俺再吃一副，把这药喝了，龙头也回来了。行了，老伴儿，你还说呢？你开那个药，我怕把你吃死啊！我才煎了一半，给你留一半。老头一听，抬起手，啪给老伴儿一嘴巴。我说你个老娘们不懂事，你把那药都煎了，俺吃了，这龙头不也回来了吗？这就是小神仙的故事。